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来深入探讨一个主题啊，叫文武关系。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国家其实有个最根本的矛盾？
哦，你说来听听。
就是你看，国家得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吧，为了抵御外敌。
那肯定的。
但问题是，恰恰是这支军队最有能力在一夜之间就把自己的政府给推翻了。
没错，这个就是政治学里一个核心的难题，学者们管它叫文武关系的难题。就像走钢丝一样，一方面要让军队能打上仗，另一方面又要确保他绝对服从，
既要能打又要听话。
对，怎么平衡这两点是所有国家不管什么体制都必须面对的终极考验。
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为你剖析一份非常厉害的学术综述，它整合了几十年的研究成果。我们会带你看看，从戏剧性的军事政变到办公室里那种看不见的权力博弈，这种关系是怎么塑在我们这个世界的。
这份研究把整个领域分成了四个大的板块，你可以想象成四个同心圆，最核心最激烈的就是军事政变和军队倒戈，
极端冲突。
对，往外一层呢，是日常的权力博弈，也就是所谓的文官控制。再往外就是军队和整个社会的关系。最后研究会把这一切整合起来，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视角。
好，那我们就从最刺激的开始，军事政变。一提到政变，我脑子里出现的画面就是某个国家的将军戴着墨镜上电视
啊，这是经典形象了。
那资料里有个观点让我很意外，他说别以为民主国家就高涨无忧了，他们同样面临政变的风险。
是的，这个是一个常见的误解。而且更有意思的是，研究发现冷战之后发生的很多政变，最后反而会通向竞争性选举，
这就更奇怪了。
这背后当然有复杂的国际压力，但是这引出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就是政变到底为什么会发生？
对啊，这正是我好奇的地方。政变这个事儿成本巨大，风险极高，失败了可能就没命了。那为什么政治领导人和军方将领就不能坐下来好好谈呢？
这事儿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啊，研究者换了个角度看问题，他们觉得政变其实不是首选。
那是什么？
它更像是一场谈崩了的生意。他们引入了一个叫谈判失败的分析框架。
等一下，谈判失败，所以你的意思是我们印象中那种将军密谋夺权的戏剧性场景，本质上其实是一场商业谈判的破裂？
很大程度上可以这么理解。
这完全颠覆了我的认知，它不是野心的产物，而是理性计算失败的结果。
对，你可以想象两个玩家在牌桌上，为什么会谈崩呢？研究指出了两个关键原因。第一个叫承诺不可信。
承诺不可信。
比如一个国家的总统，他若能口头上答应给军队加薪换装备，但背地里呢，他又在悄悄扶植自己的总统卫队。
我明白了，目的就是为了制衡军队。军队一看你这根本就没诚意啊，你今天的承诺明天随时可以被你的新力量推翻。
正是如此，所以你的承诺一文不值。第二个原因是信息不透明。
信息不透明。
这是一场高风险博弈，双方都会藏着自己的底牌。政变策划者为了保密，不可能到处去说我要政变了，大家支持我，所以他没法准确地让对手知道自己有多大把握。
而另一边的总统呢，也可能因此低估了威胁的严重性，觉得对方只是虚张声势，于是就拒绝让步。
结果砰的一声擦枪走火。
这个框架听起来很理性，但它能解释历史上那些看起来很冲动的政变吗？这个理论会不会有点太经济学了？
你问题提得非常好。这个框架当然不是万能的，但它确实能解释一个长期存在的谜题。为什么历史上政变的失败率那么高？
哦，有多高？
资料里有数据，从1950年到2010年，在拉美和中东，超过一半的政变都失败了。
超过一半？
是的，如果政变者都是精心刻画的野心家，这个失败率未免太高了。但如果用信息不透明来解释，就说得通了。正是因为信息不足，很多策划者高估了自己的知识度，最终发动了一场注定失败的政变。
原来如此。除了主动夺权，军队还有另一种义务，就是什么都不做，
按兵不动。
对，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就是最经典的例子。当时突尼斯和埃及军队最终选择袖手旁观，直接导致政权垮台。但在叙利亚和巴林，军队成了政权最坚固的盾牌。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
这是一个价值百万美元的问题哈，也是这份研究关注的重点。答案远比我们想的要复杂。研究指出，有两个因素是决定性的。第一个是军队的社会构成。
社会构成？
对，学者们用了一个很形象的词，叫做族群堆叠。
族群堆叠，听起来像玩积木，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统治者刻意的从自己所属的族裔或者宗派里招募士兵和军官，让军队的核心力量都变成自己人。
哦，我明白了，最典型的就是叙利亚。
没错，阿萨德家族属于阿拉维派，在叙利亚是少数，但他们却牢牢掌控着军队，所以当占人口多数的逊尼派民众起来抗议时，对于阿拉维派主导的军队来说，这不是镇压人民，而是镇压异族。
他们开枪时几乎没有心理障碍。
是的，但这还不是全部。第二个关键因素发生在军队内部，是上下级之间的动态博弈。
军队内部的博弈？
对，一个高级将领接到镇压命令时，他必须瞬间做一个计算，如果我下令开枪，我手下的士兵和下级军官会听我的吗？
他们会不会因为不忍心向同胞开枪而抗命，甚至调转枪口？
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将领预判手下可能会抗命，那他自己下达开枪命令就等于政治自杀，不仅命令无法执行，还可能引发军队内讧。
所以为了自保，他反而会选择先一步倒戈，拒绝执行命令。
完全正确。所以你看，军队最终事后倒戈，不仅仅取决于高层，更取决于他们对基层士兵忠诚度的预判。这就像一个精密的连锁反应。
所以政变和倒戈就像是文武关系中的和选项，毕竟是少数情况。那在平时呢，这种紧张关系是以什么形式存在的？
你说到点子上了，这就引出了我们讨论的第二个层面，文官控制。在美国，关于这个话题有一本像圣经一样的书，就是亨廷顿的《军人与国家》，他提出了一个理论叫客观控制。
这个我听说过，简单说就是政治家和军人要划清界限，政治家负责决定打不打，军人负责具体怎么打。
对，军人要保持绝对的政治中立，做一个纯粹的战争机器。这个理论听起来非常理想，
但现实肯定没这么简单，
远比这个理论要混乱。这份研究就提到，美军的高级将领们其实一直在用各种灰色地带的手段来影响政治，舆论来给总统施压，
还有跟公开的。
对，就像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当年就公开反对军事介入波斯尼亚，还有更进一步的就是退休将领公开为总统候选人站台背书。
这些行为确实都模糊了军人与政治之间的那条红线。这么说来，亨廷顿的理论是不是有点太理想化了？
所以就有另一位学者艾里奥德科恒提出了一个针锋相对的模型，叫做不平等的对话。
不平等的对话？
他认为亨廷顿那种你别管我，我不管你的模式是行不通的。文官领导者，尤其是总统，不但要管，而且必须深入干预军事细节，不断地向将军们提问，挑战他们，
这样才能确保军事行动服务于最终的政治目标。
没错，
这两种理论的冲突太有意思了，一个是专业分工，另一个是积极介入，这肯定会实实在在地影响五角大楼里那些穿西装的和穿军装的人吧。
是的，他甚至在五角大楼内部造成了一种长期的文化冲突。而且我们把视野从美国移开，看看那些新型民主国家，会发现谈判才是常态。
怎么说？
在那些国家，军队即使退回军营，也常常通过各种讨价还价为自己保留了很多特权，比如独立的预算，甚至在宪法里规定军队的特殊地位。
所以文武关系的核心更像是一种永不停止的谈判，而不是简单的命令与服从。
完全可以这么说。
这让我们进入到第三个层面，军队与社会的关系。这里资料里的对比非常有启发性。在美国，研究者们观察到一种深刻的鸿沟。
是的，这种鸿沟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从社会构成上看，美军特别是军官群体越来越像一个战士阶层。
听起来有点像个独立的部落。
有点这个意思，他们在政治上更倾向于共和党，地域上更多来自南方和乡村，很多人都是军人世家出身。
与同时，大部分美国民众虽然对军队表现出极高的崇敬，但他们身边几乎没有人当兵，他们对军队的真实运作其实一无所知。
这就导致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有评论家甚至创造了一个很尖锐的词儿， 叫基因之国。
哇，基因之国这个词太犀利了。
他描绘的画面是一群远离战场的人，像好斗的鹰一样为战争欢呼，而真正上战场的却是另一群人。
这种崇拜和无知并存的鸿沟，是不是会让一个国家更容易发动战争？因为战争的成本不由大多数人承担。
你这个观察很到位。批评者认为，这不仅让国家容易开战，也因为缺乏公众的有效监督而更容易输掉战争。更重要的是，研究指出，这种鸿沟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政治决策的产物。比如，美国从征兵制转向自愿兵役制，就是决定性的政策转变。
我明白了。但如果把目光转向专制国家，我们会看到一种完全相反的逻辑。他们不是在担心这种鸿沟，反而是主动的去制造这种鸿沟。这是为什么？
这又回到了我们之前提到的族群堆叠。对于一个独裁者来说，他最怕的就是军队和抗议的民众站在一起。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军队从一开始就和主流社会脱节。
对。通过大量招募自己所属的少数族裔，确保军队的忠诚只针对自己，而不是国家或人民。这样一来，当需要镇压其他群体时，这支军队就不会有任何心理负担。
太有意思了。所以同样是军队和社会的分离，在美国它被看作一个需要警惕的问题，但在某些专制政体里，它恰恰是维持统治的方案。
完全正确。同一个现象在不同的政治逻辑下扮演着截然相反的角色。
好了，我们讨论了政变、倒戈、文官控制和社会关系，这些知识点非常精彩，但这份研究最后是怎么把它们整合到一起，给我们一个更宏大的途径呢？
研究最后提出了三个非常深刻的整合性洞见。第一个是独裁者的四重困境。
听起来就像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是哪四重困境？
一个独裁领导者，他其实在同时玩四个互相矛盾的平衡游戏。他必须同时实现四个目标。第一，防止被自己的军队搞政变推翻。
防政变。
第二，确保军队在民众抗议时愿意出手镇压。
保证烟。
第三，维持军队足够强大的对外作战能力。
要能打。
第四，军队不能过分干政，影响到国家的基本治理。
保治理。这听起来就像是在走钢丝，而且是同时在四根钢丝上走。这几个目标之间是相互冲突的。
一点没错。你想想，最有效的防政变手段是什么？就是不断的清洗和更换将军，在军队内部制造派系相互制衡。
但这么做的直接后果就是严重削弱军队的战斗力。
对。所以，一个独裁者永远在做权衡。当我面临外部战争威胁时，我可能就得放松对军队的控制，给将军们更大的权力。但战争一结束，这些手握重兵的将军就成了我最大的威胁。
真是个残酷的循环。那第二个洞见呢？
第二个洞见是，我们需要把军队常态化，也就是说，别总把军队看成一个特殊的、只懂打仗的暴力机器，
而是要把它看作一个和其他政府部门一样的普通的政治行为体。
是的，把它看成和财政部、教育部一样的官僚机构，
也有自己的预算要争取，有自己的部门利益要维护。
没错，他们会像其他利益集团一样，去国会游说，通过媒体塑造公众形象。当我们认识到军队也是一个在政治牌桌上争取利益的玩家时，很多看似费解的行为就都能得到解释了。
这确实打破了我们对军队的刻板印象。那么第三个呢？
第三个洞见是，这个分析框架的潜力其实大得多。文武关系这套理论不应该只局限于分析国家和正规军。
哦，可以应用到更广阔的领域。
比如那些非国家的武装组织，像叛军、民兵，甚至恐怖组织。他们内部通常也有一个政治领导层和一个军事指挥层，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他们之间会不会也存在承诺不可信和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完全有可能。再比如，我们把视角放得更大胆一点，一个完全非暴力的社会运动，它的内部是不是也存在类似文武关系的动态？
我好像明白了。一个社会运动里，负责制定长远战略和目标的领导者，
就像是文官。
嗯，
而那些负责组织一线抗疫、冲在最前面的行动者，就像是武将。他们之间也可能存在目标和策略上的分歧和张力。
完全可以这么理解。所以，这个看似只研究军队的领域，其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分析工具，用来理解任何一个组织内部战略制定者和一线执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
今天我们借助这份深入的研究，一起探索了文武关系的复杂世界，从一触即发的政变，到办公室里的权力博弈，再到军队与社会的微妙联系，这趟旅程可以说是信息量巨大。
没错，最后也留给你一个可以继续思考的问题：既然这个文武关系的框架可以应用到很多地方，那下次当你观察一个你身边的大型组织时，
无论是我所在的公司，还是一个我参与的社会团体，
对，你都可以试着分析一下，在这个组织里，谁是负责制定长远战略、把握方向的文官，
谁又是负责在一线冲锋陷阵、执行任务的武将，
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是像亨廷顿说的那样分工明确，还是动向科描述的那种充满了张力的不平等的对话？他们之间是否存在信任鸿沟？
或许你会发现，这个独特的视角能让你对任何一个组织的内部政治都有一个全新的、更深刻的理解。